那耶稣就问门徒其他人怎样说他的身份呢？然后其他人就猜他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可能是那个，那个三个可能性肯定是错了，好明显是错的呢。然后呢，耶稣又问门徒，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是耶稣的最大的弟子了。彼得就回答，你是神膏立的基督。那基督呢，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以为好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来的意思是受膏者，就是无论是基督，基督是新约里面希腊文翻译出来是基督，英文是 Christ， 然后在旧约里面呢是 Messiah， 弥赛亚，但是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那一位被油膏抹的那一位王，因为在旧约里面被油膏抹的是代表王，国家的一个王，然后是神所拣选的一位，他差派来要拯救他的子民的，所以呢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救主，救世主的意思，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王了。所以呢来到这一节就是很特别，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后第一次有人用口去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呢来到第九章呢是路加福音的一个高峰，就是因为终于有人认得出基督就是耶稣，然后耶稣他自己也默认这个事实。那跟着耶稣会告诉他们什么秘密呢？已经知道他是基督这个秘密了。请你们念，预备起。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个大好的信息，你会觉得很兴奋。为什么耶稣警告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呢？因为耶稣怕门徒误会了基督的工作。因为当时的犹太人，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等待的那个弥赛亚，等待这个基督，他们以为这个基督来就是一个王，要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然后可以帮助以色列复活。但是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是要搞政治的吗？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吗？是要帮助他们以色列国复国的吗？不是。所以呢耶稣要很确定门徒没有搞错基督的工作，所以呢就你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要把我是基督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所以呢耶稣就这样告诫他们。所以你想象，如果你是当时候12个门徒知道耶稣是基督，你有什么反应？很兴奋，很 excited， 然后很期待我们终于犹太人有好日子过了但是耶稣等下来是不是这样讲呢？耶稣怎样讲呢？请大家一起念22节，预备起。人子就是基督自己，他怎样预言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仔细看看那些动词。第一个是基督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个是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很强调的，就是许多 many things， he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然后第二个动词就是他被宗教领袖弃绝，蓝色字英文就是 be rejected， 然后第三个是更加强烈的动词，就是被杀 be killed。 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在基督身上的预言就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最后也有一点好的，就是复活 be raised。 但是之前讲了那么多负面的形容词动词，后来讲复活，你想象门徒可以理解吗？你想象门徒可以消化这个消息吗？如果你是门徒，你听到耶稣刚才默认了自己是弥赛亚， 默认了自己是基督，然后说自己要受苦要死，你是门徒你又会什么想法？会不会觉得很震撼，觉得颠覆了你一贯对弥赛亚的观念？因为弥赛亚是王嘛，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来拯救我们子民，怎么会被杀，怎么会受苦呢？他应该是享福的嘛。所以呢， 我在想象，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的话，我一定会晕倒，我接受不了啊！这样我们等待已久的一个王来到，然后要死，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呢，我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门徒还没有消化这个消息之后，耶稣说一些更震撼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二十三节，请你们一起念，预备起。然后耶稣跟大家说，这里说的大家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刚才您知道他这个秘密的十二个门徒。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众人，就是那跟随他可能一万人啊几千人，所有的跟随者，他对他们讲。那我自己的看法呢，应该我想耶稣应该是对众人所有的跟随他的门徒讲这句话，因为这个教导太重要了。他怎么讲呢？耶稣怎么讲呢？他说，如果有人想跟随我，在原文里面作者特别强调我这个字，就是你不是跟随随随便便的一个师傅啦，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就 come after me。 那人要怎么样呢？就必须舍己，然后也必须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第三个命令就是来跟随我。所以呢，这一节就成为今天讲到那个内容，就是做门徒的三个基本的要素。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要素，就是必须舍己。我选了一个 Net Bible NET Bible， 因为我觉得它翻译比较跟原文比较相近。Net Bible 怎么说呢？就是 He must deny himself， 他一定要 deny himself， 舍己。所以呢，这是不是个选择呢？是不是一个提议呢？不是，是一个命令，是跟随他的门徒一定要做得到的，就是要舍己。但是我们看中文跟英文，你们觉得很奇怪啊？舍己，但是英文是 deny 或是否认、不承认。那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路加在路加福音其他三个地方，它怎样中文是怎样翻译这个字的？黄色的字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啊，有翻译做否认、不承认、否认啊。那是不是就耶稣要我们否认我们自己不承认我自己是李嘉华呢？要否认我是李嘉华这个身份呢？那是不是李嘉华这个神经病啊？你不承认自己，否认自己，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我们再看看路加在他写的使徒行传里面，他也有用到同一个希腊文这里的翻译有点点不一样，就是拒绝、拒绝、否认、拒绝。所以呢，大部分这里的翻译都是拒绝，好像是拒绝自己。那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的命令门徒必须舍己 ，deny himself， 就是拒绝自己私欲的意思。就是不要理会自己有什么私欲，有什么渴望，或是把自己的愿望放到最后面甚至忘记你自己的渴望，自己的私欲是什么。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要体贴自己的心意。那要体贴谁的心意呢？神的心意。那可不可以我们体贴神的心意，也体贴自己的心意呢？可以吗？这多好啊！ 但是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跟上帝的旨意是 差太远了，所以有冲突，所以永远呢也不可以两方面都可以满足。所以呢我们这里就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拒绝自己的心意，不要体贴自己的私欲，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那我有一个渴望，一个一直的渴望，从小的愿望就是住大的房子，但是呢我现在住的房子只有200尺多一点点，普通话就叫蜗居了。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人住的地方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200尺多一点点的，请你举手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只有几个人也好，就是 我们 都是一样的。我就昨天晚上量一量那个客厅是这么宽，就是这里这么宽啊，客厅饭厅都是一个空间了，所以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那我的愿望就是要住大房子嘛，这应该没希望了。但是前阵子呢这个房子是我租的，是 给租金租的，然后前阵子那个房东换了一个新的房东，然后换新房东呢他就加那个租金加到10000块，然后块钱200多尺一个房子，然后呢我就怎么可以接受这种待遇？那我就去看看教会附近一些房子。我看了一个大概300尺的一个房子，就挺好的，很方便来教会。然后呢，我看完以后，那个地产经纪人就WhatsApp 就是把那些资料发给我，我看了一下，冒汗。这个单位呢那个首期是100多万，然后呢你每个月公款20000多，你要通过这个压力测试的话，就是你每个月的工资要40000多，所以我看了我就冒汗了。做一个传道人，这以我这种传道人怎么可能那个工资有40000多，就是没可能可以买到这个300尺的房子啊。所以呢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太过分了，如果我还是建筑师的话，我以前是当建筑师 architect 的，如果我是跟我的同学们一样是还在做建筑师的话，我肯定有这个工资，我肯定可以买得起这套房子，就是我就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这个想法我开始觉得很惭愧，因为神给我的呼召不是要我继续做建筑师，而是呼召我来做传道人。所以呢我就要这样子去舍己，就是要拒绝自己的这个渴望要住大房子。其实300尺不是大了，就是我就想做房东不要常常给人就是加租金啊这样子。所以呢要舍己，要 deny myself，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英文呢我就是有可以这种说法，就是 say no to yourself， 跟自己说不要这个渴望放到最后了，不要紧的，要 say yes to Jesus， 向主耶稣说是你的旨意是我要跟随的，我不要体贴自己的心意，除非我嫁个有钱人啊，那就可以买一套大房子，但是嫁个有钱人绝对不是我的渴望啊，要讲清楚。但是呢，讲到嫁人这件事情呢，就在教会里面就想起很多单身的姊妹们，她们都有一个渴望，就是想交一个男朋友想结婚啊，是不是？我知道的。但是呢神给我们单身姊妹，我仍然是单身，给我们单身姊妹的心意是什么呢？要我们跟一个基督徒结婚，然后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很多单身的姊妹她要 deny themselves， 就是要舍己，把这个想交男朋友想结婚的这个欲望放到最后，不可以随随便便跟一个男生交往结婚。 所以呢，很多单身姊妹他们为了主的去遵守主的心意，他们都保持单身，或者是很晚才结婚，或者是很晚才生孩子。这就是单身姊妹他们舍己的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舍己还是自己呢？就是常常自己常常都是以自己的念为先呢？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耶稣的吩咐要我们舍己，要拒绝自己的私欲，因为我们私欲常常都会浮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跟自己讲 No, say no to yourself, say yes to Jesus, 要体贴神的心意，不要体贴自己的心意。这是耶稣给我们第一个的命令，是给门徒的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舍己。那第二个门徒的基本要素是必须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Net Bible 就是 He must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就是 He must 就是他一定要，也是这样，一定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也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提议，是一个命令。那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每天带着这个十字架的项链就等于做了耶稣的吩咐呢？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理解去理解这个吩咐，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当时候的人怎样去看这个意思。如果你是2000年前的犹太人，如果你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人家怎样看待你呢？他们就知道你一定是很严重的罪犯，因为十字架是最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比被火烧啊、被砍头啊这些刑罚更严重，所以你一定犯了很严重的罪。然后你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哪里呢？去玩吗？去死？去刑场？准备受死，准备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你背着自己十字架，人家就知道你准备要去死了。然后路上的人会怎样看待你呢？他们应该想你是该死的，你犯了那么严重的罪，你真羞耻啊，这样子，或者是真丢脸啊。所以呢，引申出来今天的意思就是门徒要准备受苦，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还有被人拒绝，被世人去拒绝 rejected， 然后最后甚至要死。我们看看耶稣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他们的遭遇是怎样。他的最大的弟子彼得他怎样死的？倒挂十字架哈然后雅各 James 他怎样死的？他被刀剑杀死的，他是十二门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门徒。然后约翰呢，他被软禁在一个岛上面。所以呢，耶稣自己的门徒每一个都基本上没有好的收场在世人来看。然后到了第二世纪呢，所有的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都受迫害，很多基督徒他们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跟耶稣一样。那今天的基督徒呢，是不是好一点呢？我们有个错觉，我们在香港挺幸福的，不是真的幸福了，就是香港没有什么基督徒殉道。但是如果在一些受迫害的国家，比如说穆斯林的国家，基督徒受迫害非常严重。有一个统计，就是过去十多年，大概每一年有9万名的基督徒受害，受死，因为他们的信仰，大概就是6分钟就有一位基督徒受害。所以呢，这个统计就讲，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一个宗教团体就是我们基督徒 human Christians. 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预先跟他的门徒，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你要认真的跟随我，你就必须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可能作为门徒觉得很难接受啊，要你受死。但是我们回到上一节二十二节，耶稣他自己也受许多的苦，被人弃绝，然后被杀。如果我们跟随的师父，他也是有这样的遭遇，我们作为他的徒弟，有这样的遭遇，很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师父应该是一样的。师父受苦，我们作为他的徒弟，也应该受苦。好，然后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命令的有一个天天这两个字 daily 这个副词只在路加福音出现的，在其他福音书没有天天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看见作者就强调这个受苦的态度呢，是基督徒每天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受苦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能够分隔出来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十架的经验呢？有没有为主受苦的经验呢？我见到你们点头都有了。我分享我一个在家里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被十架的经验哈。当时我妈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我要给他填那个申请表，申请美国的旅游签证。然后他跟我爸已经离婚了，所以我在他的那个就填离婚了。那最后那个签证出来，有那个签证吗？没有，这个美国领事馆不发这个旅游签证给我妈。我就想，因为大概你离婚嘛，单身嘛，就可能有这个可能留在美国不回来香港，所以呢他就不发这个签证给我妈。我妈知道以后，她就很生气，她就骂我，你这么笨，你害我损失了1000多块的申请的费用，你怎么就骂了我很久。所以呢我就记得，我是为主耶稣就是背起这个十字架，因为我的价值观跟我妈的价值观差很远嘛。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撒谎，离婚就是离婚，是个事实。但是我妈要为到达到那取得那个visa 这个签证，她就觉得我这个方法太笨。所以呢，我相信如果你是认真跟随耶稣的，你一定有在家里面被十架的经验。除了香港人以外，刚才我提到穆斯林啊，香港也有不少穆斯林啊。我也有去印尼中心去讲到那里的印尼姐姐呢，他们都有来崇拜的。就有一个姐姐，就是我认识她，她在香港工作了20年，然后回去印尼她打工了20年，所以呢赚了钱就在家乡里面建一个房子给他们的家人。但是呢他带着那个基督信仰回印尼，他的圣经就给他们的他给他的家人扔掉。然后呢他就告诉宣教士，叫宣教士把新的圣经寄给他，他才有圣经看。然后呢他在印尼的家人因为要反对他信耶稣嘛，所以呢就不愿意跟他住在房子里面。但是你记得房子是谁建的？是那个印尼姐姐辛苦赚钱建的，但是他的家人不愿意跟他一起住，所以就很惨了。所以其他穆斯林的基督徒，本来是穆斯林的基督徒，他们受的苦比我们还要多。如果你是做会计的话，如果你老板就是要你做一个假的一个报表，明明公司就是赚大钱，但是要你报给政府就是要赔钱，那你怎么办？如果你不跟你老板的意思，可能你会失去你的工作，那你这个就是你的十架。可能你在 公司里面你的同事都讲一些不好的事情，都讲一些黄色的笑话，那你要不要听？要不要参与？要不要给反应？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的同事可能会排斥你，会嘲笑你，笑你这么老土啊。所以这也是你的实价。弟兄姊妹，你有背起你的实价吗？还是你把你的实价丢下呢？我认识真的有基督徒丢下他们的实价的。有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就是她结婚以后，她就是年轻的时候信主啦，但是很晚才去受洗。为什么呢？因为她当时候她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去劝导她了，女儿，你先不要受洗啊，因为你受洗以后，你做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能会影响你的婚姻。虽然你现在的男朋友就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不反对你来教会，但是你想想看，可能你未来的公公婆婆他们可能不接受你，你为了要叫。保持你这个结婚的机会，就是一定要可以结婚，所以呢，请你暂时不要受洗。那这个女儿呢，就听她妈妈的话，就等到结婚以后才受洗。这两夫妻已经50多岁了，她丈夫还没有信主，那个姊妹只好一个人来教会。所以呢，我从这个姊妹身上看见她好像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不要背这个十架，把自己的十架丢下来，为了自己要满足母亲的渴望。但是呢，也有姊妹在类似的情况下背十架。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男朋友交往啊，然后姊妹开始先信主，但是她的男朋友会跟她来教会，但是呢始终都不肯信主，然后最后等了很多年，他们终于结婚了，然后我出席他们的婚礼，他们才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已经交往了12年。才结婚因为女的就是要等男的信了主，要一起信主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呢等了12年才结婚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姊妹有没有承受压力啊，这样的压力，迟婚的压力，很年纪大才生孩子的压力，这些压力呢就是她被实价的代价。所以你是背自己的实价还是丢下实价呢？还有你是不是星期天来教会才背实价呢？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你的实价在哪里呢？在地上还是在你的背上呢？好，我们到第三个最后一个做门徒的基本要素，耶稣命令我们必须来跟随我， He must follow me。 这个 follow 这个跟随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紧紧去跟随在耶稣的后面，所以呢就是很贴近耶稣那种跟随。就是如果耶稣上耶路撒冷，你要跟随耶稣你就要跟他爬山啊。如果耶稣要过加利利海，你跟随耶稣就要跟他一起坐船啦。所以呢耶稣去到哪里你也要紧紧的跟随在他的后面，所以要一种非常顺服的心态才可以这样跟随耶稣的。还有呢，在原文里面这个跟随这个字呢是在现在时态，是 present tense， 是刚才两个命令没有的，只有这个命令才有。所以呢作者是强调这个现在时态呢，就是这个动作要一直做，要不断的跟随耶稣，一直的跟随耶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永远，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 好，这个可以用吗？好，我们当这个十字架是主耶稣自己，所以第三个命令，我们要必须紧紧的跟随耶稣，就是跟随在耶稣后面。记得我们当天决志那一天，我们就跟耶稣讲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生命的主，为我的救主吗？所以那天我们就立志要紧紧跟随耶稣。但是呢，我们念书我们就很忙了，我们呢就远离耶稣一点。然后出来工作呢，工作可能周末要加班，要工作很忙，所以呢又远离耶稣一点点。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跟耶稣的距离越来越远。好，弟兄姊妹，你现在跟耶稣的距离有多远呢？是这里远，还是在耶稣的随后，还是已经下到台了，已经越来越远了，还是已经走到礼堂外面去了？你现在跟耶稣的距离有多远呢？那秘诀可以保持我们跟耶稣的距离是很贴近的，有什么 tips， 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我们紧紧跟随耶稣呢？其实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可能会影响我们跟主耶稣的距离，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呢一个秘诀就是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想想看这个决定会帮助你亲近主耶稣，还是会导致你远离主呢？好，再听一次，就是我现在做这个决定会帮助我亲近主，还是会导致我远离主呢？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男生我很喜欢帅哥，他对我很好，条件不错他也不抗拒来教会，不抗拒基督教，但是他还不愿意接受耶稣，还没信主，那我应该跟他交往吗？如果跟他交往，我会更亲近主，还是被他拉走远离主呢？应该以我的经验，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是跟一个不信的男朋友，是你不要去教会，不要去团契，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逛街，那我就被他拉去了。所以跟这样的一个男朋友帅哥拜托的话，就会导致我远离主。所以我做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我跟主耶稣的关系。好，另外一个决定，工作的决定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工资很高，条件很好，福利很好的，但是要我周末星期天礼拜天也要上班，那我应该接受这份工作吗？如果我接受这份很好的工作，会帮助我亲近主还是远离主呢？我不可以去团契，不可以来崇拜，那肯定是越来越远了。所以你知道怎样去做决定。所以呢，一个秘诀怎样去保持跟耶稣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做那个决定想清楚会怎样，那个决定怎样影响你跟主的关系。还有今天是复活节嘛，所以要提醒我们星期天去崇拜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礼拜天来崇拜？因为主耶稣在礼拜天早上复活，他在星期五受难，然后第三天就是星期天早上复活，所以星期天早上来崇拜应该是放在第一位，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是放在第一位。所以呢，工作选择方面就可以你知道怎样去做决定。好不好，我们已经看完三个做门徒的基本要素其实我们刚才看来跟随主呢有另一层的意思，就是跟随主的脚踪，跟随主的榜样。如果主的榜样是受苦，也是钉十字架，我们也应该跟随耶稣的第一个榜样，舍己跟随他的榜样，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耶稣把这三个命令给他的门徒呢？给跟随他的人呢？有什么原因呢？耶稣就是要纠正他们的思想，因为从 第四章耶稣出来传道以来，门徒呢就是看耶稣的神迹，来跟随耶稣，就是耶稣你治好我的病，你帮我赶鬼，我们饿你给我们五饼二鱼喂饱我们、让我们进天堂进入天国，就是得到一切的福气。门徒一直的想法都是这样子，要看耶稣的神迹了。但是耶稣就到第九章这样教导他们，认真跟随主耶稣的人应该有这三个基本的要素，因为门徒是要受苦的，不是来得到祝福而已。你有没有听完这个啊？想问耶稣，耶稣可以不受苦吗？可以不被十架吗？我不喜欢受苦。谁喜欢受苦？我们都喜欢复活，但是不喜欢受苦，那怎么办？如果你跟这样耶稣说的话，我让主耶稣亲自的回答你。好，请你们念二十四节，预备起。所以耶稣回答你们，可以不受苦吗？如果你选择不受苦的话，你就不愿意跟随耶稣，你就不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去放下地上、短暂的生命的话，你就愿意跟随耶稣，你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永生。所以呢，这里在十七章三十三节也出现，就是作者又特别强调这一点，门徒要不愿意受苦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选择？你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呢，还是做一个信徒而已？什么是信徒呢？信徒跟信徒他们理性上面脑子里面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以后复活。你觉得魔鬼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相信。魔鬼也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魔鬼也相信耶稣复活吗？但是魔鬼有舍己吗？魔鬼有背起十字架吗？魔鬼有跟随主吗？没有。所以如果我们是单单相信的话，头脑里面相信的话，我们跟魔鬼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你要做门徒还是做一个信徒呢？记着，门徒有这三个的要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那位王，要来拯救你的子民。但你们为我们罪孽受了许多的苦，被人拒绝，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感谢您这么爱我们。主啊，两千年前你来世上受苦，所以你同样要求你的门徒也要学习你的榜样。你吩咐我们要舍己，要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来跟随你。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在这复活节的日子，在主面前立志每天更好好的去跟随主，我请你举手。感谢主。如果你立志要做真正的门徒，不做信徒，我请你举手。感谢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紧紧的去跟随你。求你加能力给我们，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谨守你给我们的真理，为你做见证。因为可以为你受苦，是我们何等的福气。愿主耶稣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